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来，咱回来接着聊啊。刚才呢说了这个上海的出了一高人，出了一什么高人呢？是一个这个捡垃圾的啊，然后
流浪汉，
流浪汉，哎，
跟以前的那个叫什么
这个
什么歌也差不多。
我先把它说一下啊，
嗯，
这个流浪汉呢，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并不是很多。这个老外称这种人叫什么？叫 homeless， homeless 就是没有家的，
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者。
嗯，
这个不，这个流浪汉这名字呢不太好听，那我们就说这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者呢，就是住在什么桥洞啊，什么房檐底下呀，这样的，靠这个捡拾垃圾为生。但是后来之后呢，发现这哥们儿是一高材生，是一高材生。哎，这高材生最后怎么会沦落到要去捡垃圾了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版本啊，一说嘛，他是就是喜欢捡垃圾，
嗯，
就喜欢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后来呢，渐渐的，好多网红啊就去跟这个拍照去了。
我看了，对，
啊，拍照去之后呢，就他呢也不拒绝，你们来拍呢，我就让你拍。
他也没法拒绝，他怎么能拒绝呢？他就待那儿。
哎，我跟你说，这个 homeless 啊，这个样子啊，他要拿着个棍儿跟你滚，你说你不滚。你赶紧跑吧，他是，
我觉得以那帮网红的这个舍身的这种精神，
哎，
你要跟他来劲，他更跟你来劲，
哎，
他越来越来劲，对对对，
哎，
他恨不得把你惹毛了，
对对对对，
然后哎呀，
我
的这段视频，
哎，
这不点击量就上去了吗？
你得想，就首先大家要了解，就是为什么这么一流浪汉，
嗯
，homeless，
嗯，
居然会成为网红，
嗯，
因为据说他在捡拾垃圾的过程当中啊，
嗯，
还在那儿。自己背诵大段大段背诵什么《论语》啊，
嗯，
《
左传》
《
左
传》呢，
《左传》这一类的，
就这个高了去了，嗯，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你想，就一下子他居然是变成了世外高人，
嗯，
是一种文化大师的这种，
嗯，
这样的一种符号，
对对对
对
对，
呈现在社会，
好像已经有人管他叫大师
了，呈现在大家面前，
捡垃圾大师，
嗯，
哎。老兄，你不知道啊？这两天网上流传说连师母都有了，
哎呦，还有师母了，又出了师母了。咱甭管这事儿怎么样啊，
嗯，
但是一个会背《论语》，而且书法写的不错，一个，
啊，是吗？
会，对，会写书法的这么一个人，
嗯，
成了一个捡垃圾的一个流浪汉。
嗯，
这个让我突然想到《天龙八部》当中，就是咱中国人对世外高人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最最厉害的那个，
嗯，
绝对不是少林方丈。他就是少林寺里边一个扫地的一个和尚，
扫地僧，
扫地僧，
大隐隐于
市。对，这个人呢，大家觉得这个高，然后呢，又去采访他，说什么呢？他说出来的话也很高。他说我呢，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
嗯，
我原来呢，单位里边是给我发工资，
嗯，
一直发着工资。
对，发了26年，
发了26年。我呢，不受家里人待见，不受单位人待见。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捡垃圾怎么了？捡垃圾就是把别人用剩下的东西把它回收过来，让人类的浪费变得更少一点。
别，哎，别
这个为什么就遭到你们的歧视了呢？
不是谁歧视的？
没，不是啊，不是没人歧视的。
谁歧视的？
不是，
他捡了26年，
嗯，
是吧？然后今天终于才获得了突然间的一个知名度的爆发，
嗯，
是吧？那过去26年谁歧视的了？
没。其实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的，比如说你的垃圾箱旁边翻，人家倒垃圾，然后跟你这个有一些小矛盾，我觉得这还是可能。但是无论如何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嗯，
现在呢社会多元化，你不要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怎么，如果他这人很乐呵很高兴，他就是啊一个。
不是，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我同意。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嗯，
是吧？然后呢，你要说叫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过去26年的时间，他捡垃圾、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可能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有人翻白眼啊，有人拿一些这个污言秽语啊，就可能。那一定对他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侵害，
嗯，
但是呢，问题是在于说，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嗯，
是吧？那么， 有没有可能说就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二十六年前的这个个人生活的内容部分，
嗯，
是吧，有一些什么样的就跟比如说主流社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嗯， 嗯，那我觉得他一开始，嗯，你说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这个都没有 get 到这个事情的这个重点。这个事情的重点是他成为了网红。
嗯，
他为什么会成为网红，而不是说啊，他比较有文化，沦落为一个捡拾垃圾的拾荒者。
嗯，
不是这个。这个重要的点是一个拾荒者成为了网红，成为了那么多漂亮的小妹妹小姐姐去追逐的，去膜拜
的，
去这样的一个对象。
对，
这是为什么？
这个
我们的社会的热点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
这个事儿啊，我来跟大家说，拾荒者的网红不是他一个。
嗯，
之前有一个照片大家看到吗？
对对对，
这那头蓬头垢
什么犀利哥什么的，
对，那哥们是瘦瘦的，就是形象还不错，
但是那个就是只不过是因为照片和风格一带而过，
对，
他就没有成为网红。
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能接受采访，一旦接受采访他就是马上就爆出来，就是其实也就是一个拾荒者而已。但这个拾荒者你一看这个形象各方面看着有点那个世外高人，那个
沈巍，
对，
沈巍
有点那个样。然后你一问他，哦，这个人学富五车，这个才让大家觉得
五车一般没那么多
啊，
三车半是这样。
嗯，
我呢刚刚听到就网络上，因为这些消息很多嘛，就是一觉得哎呀网红，我基本上是不太待见所有的网红的。这个我属于，因为就这个嘛，为什么你红我没红啊，我基本这我基本是这心态是吧，所以不太待见所有网红。然后我就后来呢就是说很偶尔的机会看到了几段他的聊天，
嗯，
哎，我发现他还真有点与众不同。
对，
他成为网红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是什么呢？
嗯，
他确实有满身的文化的底子。
是
不是复旦毕业，是不是学富五车还是三车啊？到底论语跟左传读的怎么样，
嗯，
不说，但是从我对一个有文化人的认知来看，他的谈吐非常的文雅。
对，
他有非常强的自潮的这种精神，
嗯，
那么他就是一个比较有文化层次的人。
是
这样一个人成为了一个 homeless 或者是拾荒者，
嗯，
我觉得从任何一个角度他首先具备了引起人们好奇的这种很多的要素。
对啊，
这是他成为网红的一个重要的点。
嗯嗯，
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主流媒体也加入到这个讨论当中。
对对对对，
这些主流媒体呢就站在一个河岸上或者是比较高的道德的这个角度去说，就批评那些网红，批评很多的去采访的人。
嗯，
虽然沈巍本人也觉得这些网红他觉得不太舒服，
嗯，
打乱了他的习惯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和生活的方式，
嗯，
对吧，但是他也并不完全的排斥，甚至他以他的比较好的文化的素养，他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接受了目前这种对他来讲相对混乱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很好。
嗯，
但是有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就是去批评那些网红，
嗯，
好像觉得你看你们那些网红都没事儿跑这儿来蹭流量，
嗯，
批评那些小姑娘小姐姐，
嗯嗯，
批评那些什么是好像去蹭这个流量，好像说明他们有多么不道德。
嗯，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嗯，
没有那么严重到上升到一定要上升到道德和非道德的这个层面。
嗯，
沈巍也好，他的自己的这个方式也好，当然是有引起人们好奇和我们的可以的关注的点。那些网红也好，那些去蹭流量的小姐姐小哥哥们也好，他们也是在进行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他无论是为了挣钱挣流量，
嗯，
或者是吸引眼球也都 OK 啊。
嗯嗯，
对不对？
我的
比如说我去年办了一个狗的比赛，
嗯，
也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
对对 对, 对, 对，
那些狗的比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他们来哦说狗很好玩啊，他们来蹭也就蹭一些流量蹭一些热点。我作为一个节目的主办方，我还感谢他们呢。
对啊，
甚至有很多人还撺掇我说，哎，去拉这个网红来吧，花点钱什么拉这个网红
推广。
我也不太懂啊。
嗯，
所以我说这既然他是一个网红一个事件也没有什么，这个事件里面他们只是蹭一个热点而已。
嗯，
你也不能说我办的一个宠物的比赛就一定比这个沈巍就更加的高尚，
嗯，
更加的具备娱乐的元素。
嗯嗯，
没有。
嗯，
不要瞎联系，不要瞎联系，
嗯，不是
挺好？我认为这是个挺好的事件。
斌哥，我站在一个比这个高度更高一点的高度看啊，
嗯，
我们就说一个人的生活，
你非得比我更高啊？
不是更高，
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理论成立的话啊，
嗯，
那些说这些话的人，
嗯，
也很正常，
嗯，
明白吗？就是说，他们说这些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生活需求， 他们就愿意这样写，你就由他们去，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一看一乐，为什么呢？网红这个词啊，它有一个定义，什么定义呢？网红就是为了被新一批的网红覆盖的人。网红为什么叫网红？网红就红不了很久的，否则就是明星了。他网红为什么？哗，一下子流量多少多少多少，过一阵子另一个，哇，一下子，当时捧他们的人，后来就是踩他们的人。所以这帮人呢，很明白一件事情：我做了网红，我只有180天的可挣钱的时间，我这辈子钱我得在这
有这有这么精确吗？
有不是不是说
130天，
就是差不多
有那么长吗？
差不多。
我怎么感觉180小时差
不多？啊，对对对，没比是这么短啊，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我要把那些事情全做完。那么根据这个人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呢，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于他们来说是强消耗。什么叫强消耗呢？我身边有一群做这个什么金融啊，做什么的人，就是他们平时消耗很大，因为每天啊，你面对那个期货那个17%翻倍，跌17%就清盘的那种局面，他消耗很大。然后他们晚上呢会喝很多酒，为什么会喝很多酒？因为他要松弛自己。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你应该劝劝他们不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呢？就是人呢是这样，就是你消耗了呢，有些东西要补回来，这个东西呢称为回向，就是要有东西出，要有东西回。比如说啊，我们工作当中，哎呦，今天这个太累了，今天我直播了5场比赛，哎，但你别说啊，球很好看的，就这一句话就补回来了。但是网红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时间那段时间的消耗，后来就补不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网红后来出事儿。那么这个人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处变不惊的网红。几乎所有的网红都是出事儿的，后来都是出事儿或者默默无闻了。但这个人处变不惊，
他不 care，
他不 care， 就是我的局面比你们大得多，我的格局比你们大得多，你们来，哎，来来来来，
而且，
哎，走，
人家过去26年就没想当过网红，
当然没想过了，
所以他能够心如止水，一撑撑了26年，是吧？
能够，
但是呢，所谓时势造英雄，同样时势也可以造网红，是吧？如今一不小心，因为他自己在拾荒的过程当中，一边拾荒一边念《论语》，一边拾荒一边朗诵《左传》，那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这个拾荒者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吧？
对对对，
是吧？
除了丐帮帮主可能
不是不是丐帮帮主念的那个是口诀，
啊，
那是《易筋经》
啊，
那个是打滚棍法
啊，
打滚棍法的口诀
啊，
是吧？那你还没见过一边拾荒一边念着《论语》吗？
所以我还真挺感谢把这个沈巍发掘出来的那个人，
对对对，
我觉得这挺好，
对啊，
他肯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拾荒者，
对。
是非常少见的拾荒者，所以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有人可以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
而且还有一点是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明明可以不这样，就大家
我相信他
看到的，
我相信他
可以，
我相信他可
以，
以
他的才智可以不这样，但他还是选择这样，并且呢，就像楼所说的，26年，因为大家什么概念啊？我经常跟这个我的学生会说这样一句话。你要爱扫地的话，你扫10年地，你看看10年之后你是什么样子。因为任何一件事情一旦坚持啊，这个东西很可怕。中国人说最厉害的东西就是功夫，功夫其实就是时间，就是在一个东西上经营几十年之后，你必有大成。不管你写书法还是画画还是干什么，但这哥们儿，哎，我坚持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不是坚持，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的说了。我就喜欢这样，
那当然，
这个，
对，
这
个我觉得是，我觉得我原来对他坦率的讲是有误解的，就像我说的，我觉得这又哪来一个网红，就像以前什么犀利哥一样，
对，
但是我偶然的看了几段他跟人的聊天的，也不是采访嘛，就聊天的这个视频，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这种坚持和满足，这个是很肃然起敬，
对。
他就像你坚持一个在书斋里读书的人一样，对自己的生活，而且他总是劝别人要了解他，去读书。
对，
我这个我相当的钦佩。
不，老兄啊，这个呢，我觉得钦佩
他有点做作吗？
不是，倒不是说做作，但是呢，你用钦佩这两个字呢，我觉得
有点过，
也是太过了，有点高抬他了。其实在我看来，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一是他心如止水，坚持26年；第二一个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他缺乏跟正常社会主流去进行沟通，
他不需要沟，他不喜欢沟通啊，
他不一定，
他不愿意沟通啊，
不要啊，
对啊，所以啊，这就是
我说清这
个一定程度上，这个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是他自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过去。
这个有可能，
我觉得，
但是这个不重要，
对，不重要。
重要的是吧？你想，他也可以换一种，他也可以酗酒，
对，完全可以啊。
他也可以酗酒，
但
他也可以浑浑噩噩，
嗯，
对吧？饱食终日的做一个拾荒者，他也可以天天醉酒做一个拾荒者，他也可以要钱天天的乞讨做一个拾荒者，但是。他是一个天天读书的拾荒者，作为我来讲我是比较钦佩的。
对，那么
他有很多种方式可以选择。
那一天呢，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看了这个拾荒者的，我看有一次有一个好朋友你们都认识梁正辉，就是这个哪吒的那个配音演员，原来跟我们一块说过球，他呢给我看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呢？在人民广场，这是一张拍的很漂亮的图片，在阳光下，两个喇嘛坐在那儿，一个喇嘛呢指着远处的一个什么地方在笑，另外一个喇嘛在看他指的东西也在笑，然后呢后边景是虚的，就是那个建筑啊天空啊那种景都是虚的，那张照片他给我看，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看人家逍遥吧，人家怎么那么逍遥呢？后来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又信这个教了，信那个教了，又听这个智者的话了，然后又看到这个网红了。我们现在缺乏的是逍遥，我们缺乏的是那种淡定，那种从容。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某种特别淡定，特别从容，特别逍遥，
特别无所求，
无所求，处变不惊，这种状态我们身上没有。
而且
他一定是有所求的。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观点，而且有意思的是跟他身边的那些网红形成极大 的,
极大的对比
反差。
对, 对对对，
那些网红就是
欲
望
欲求
目的感太
欲求欲取
太明确，
对，
他
是
很对，
淡定，
我同意。
但是呢，楼说的这个呢，楼想说的是，我明白的，他一定也有所求，
对啊。
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我们接受的、我们感动的是这个东西。但
在这个事件里边，他是被动的呀，
对，
这毫无疑问吧？
这个事件当中，他一定是被动的，
对啊。
但是呢，在我看来，他一定是有所求的，只不过。他当然有所求，
这是一出节目吗？这有阴谋论吗？
不，
如果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我所理解的，他有所求，他一定也是渴望说得到其他人的一个理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因为按照那目前新闻媒体新闻报道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有关他个人的一些情况，他上一次把胡子剃干净，是吧？以正常的形象示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呢？是比如说外婆过世了，然后呢，去参加这个
家里边的
家里边的葬礼，同时呢，也是一个家里的聚会，就是他终于
捯饬干净了，
对，是他上一次以正常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最起码是出现在自己的家人的面前，另外一个，26年前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当时也是因为说家里人对他不理解，不支持，所以我相信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是有渴望，
有他的心结，
有他的这个心结，
他心结，我觉得
至于说他愿不愿意自己去打开这个心结，
这个我也相信，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了解，我们不必了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个体，不关我们的事，但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一些东西，至少是
蛮独特的，
引申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挺感动，挺喜欢，挺高兴，
蛮独特的。
而且就说这个事情一出以后，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我一下子觉得
我
们的世界，
我觉得对，
不那么单一了，还是有很多多元的东西。
没错，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单一，就是终于这样一位流浪大师的出现，满足了大家内心深处对于世外高人的那样的一种形象的刻画，和期盼。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高兴一下啊！这个比中国足球这个
高兴一下，
又提中国足球，又提中国足球了。这个大伙儿高兴一下，乐呵乐呵啊！我觉得不必深究了啊。那么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大家愿意这个跟我们留言的话呢，就在男先生的小宇宙这个公众号，男是男生，男女的男啊。在这公众号下边留言之后呢，我们送面啊，我们送抱枕，那个抱枕就是楼旁边搁着那个，你看到吗？那个挺好看的，啊，楼也拿一个回去吧，啊，这个
那为什么我跟楼都不在这抱枕上呀？
你这对呀，啊，这是 这是小宇宙那时候做的。
啊、我们这个
对应该做一个报纸，
应该
对
啊，
我们
应该把我们俩弄上去吧。
我们应该在这个，
哪怕在反面呢，
很难说要做一个报纸。
先给兵哥做一个啊，
嗯、
兵哥无轨电车。
哎，楼说的是实话了。哎，兵哥无轨电车啊。兵哥无轨电车，
我就认了。我学习这个沈啊沈威、
哎，
我就认了，
认了，
哎、我认了。
不是，这需要你认什么呀？你开无轨电车都三十几年了，
认不认也得认了。行了行了，咱们这段就聊到这儿了啊。接下去的一段呢是沪语版啊，沪语版呢咱们要聊一聊这个 CBA 上海大鲨鱼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如果你能活到一百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